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我是刘老师，我是在出版业工作。那出版人其实就是把人们所希望知道的知识汇整成一个完整的，透过出版的方式来让别人可以学习新的知识的一个方式跟一个商业作为。
绝妙各行业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认识各行各业。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印刷出版业出版人刘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介绍他的工作。刘老师好。
好。
刘老师的身份很多，是老师，在学校教媒体，然后呢也是策展人，也是出版人，那熟悉印刷出版业很多的领域哦。
也是经营顾问。
哇，这么多的身份，这么多的职业，忙得过来吗？
其实就是专注在于以跟印刷跟出版以及利用这个内容要拓展出去的这个大的行业有关啊。比如说策展其实跟出版其实是异曲同工的，它某种程度是可以是一个相同的大范围。
所以都离不开印刷出版业
啊。对了对了，
所以你这辈子就是要在这里、
就是在内容创作内容供应内容传播这个一个行业里面，
这么热爱这个行业。哇，老师也知道很多很多历史的故事哈。
对了对了，其实哈，我们发现哈，印刷业影响人类的世界非常非常的大。在上一集我们提到过说，在以前印刷跟出版其实没有分的。那人类的思想之所以能够改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现在讲说现代印刷之父是一个德国人，叫做约翰·古登堡，古登堡。我们现在有人翻译成古登堡，有人翻译成古腾堡啊。德国的古登堡博物馆我曾经去过一次，那他改良了当时效果不太好的铅活字印刷，然后改良了印刷机，而这样的一个改良不打紧，产生了风起云涌的思想改造的一种历史演变。在古登堡之前，圣经是只有神职人员跟贵族才有能力接触的，因为圣经以前需要手抄，像比如说我们上一集有介绍过，如果一个修士要手抄一本圣经，平均差不多要8年的时间。各位可以想象得到，这本圣经多少钱才也买得起？
很珍贵哦。
没有贵族，或者是你是跟教皇啊、罗马教廷啊那样子的一个神职人员，你是不可能有机会接触的。
所以会众都是用听的，
那个时候就用口述的一个方式，然后口述很片段，所以那个时候才会很看重说透过神职人员，这个时候因为他们有机会接触知识，所以他们就变成可以操弄知识，而操弄知识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后遗症，就是他内心的恶就会出来，以后就玩弄啊、操弄甚至卖弄知识，就把人民愚弄于一些范围里面。可是当古登堡改良了印刷技术了以后，他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可以把完整的圣经把它印刷出来，结果圣经价格一下子掉到一般的农民阶层的人、劳工阶层的人都可以买得起，所以就风起云涌，产生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想法，说原来以前说天赋神权 可是到后来人们知道，原来我们可以直接跟上帝说话，而不需要透过神职人员才跟上帝说话。这个就是印刷技术对于圣经可以大量生产，让神的话语，让知识可以普及的结果。也因为这样子，现代化的科技才能够很快速的发展啊！因为印刷技术，以前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可是后来我们才会发现，原来以太阳为中心的天体运行论，因为印刷技术才会广为普及，现代化的科学这样出来，也就会有后来的500年的文艺复兴。
哇，所以印刷出版业，我们也不能小看它，它现在默默的有巨大的影响力。
对对，改变了人们的思想。
除了这些很有趣的历史之外，老师还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跟印刷出版业相关的故事吗？
相关的故事其实有不少啦。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会到一些不同的地方去看啊，或者是当最近这几年，因为我的工作的一个关系，有一些国外的或者国内的出版商找我去当顾问，那我们就会想说，现代化大家越来越富有。举个例子啦，我们为了要让年轻人多读圣经啊，或者多读书，我们就会花很多的心思在设计一本视觉美观很漂亮的书或者是圣经上面。光设计的过程以及选择各种材料以各种加工的方式的过程，让圣经长出来完全不一样的过程，就产生了非常非常多有趣的事情。各位有没有想过拿牛仔布来当做圣经的封面？
以前没想过，但是我有一本
对，最近那也是最近这个没几年的事情这个在整个创造这个新的内容、新的包装方式的时候，就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有趣的应用啦。然后如果再回过头来历史上的印刷的故事的话，有几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身为华人很骄傲的，我们必须要向世界很大声的说，如果没有华人，现代化的印刷技术没有办法进步的这么快。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纸张谁发明的？蔡伦。
是
那个纸张曾经有一段时间叫做蔡侯纸，而这个造纸技术一直到现在2000年的整个的造纸的方法大架构，跟蔡伦当时的造纸的技术的大架构是没有变化的。第二个是什么？西方人都知道印刷术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发明的印刷术有两大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贡献的革新，一个是什么？毕升的活字，活字技术。而这个活字技术，因为毕升用的是烧泥炭以后固化以后的结果，可是这个技术经过了元代西征，然后引起他们的黑暗世界，然后南迁，然后把那个技术带到欧洲了以后，才间接的促成西方人用活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技术概念。然后第二个技术发展是在明代跟宋代用了很多的雕版，木刻雕版的印刷技术。那也因为这样子，当一本书突然之间市场上卖的很多的时候，很畅销的时候，那因为大家都要去买那本书，然后雕版来不及，然后纸张造来不及，然后市场就因为这样涨价，所以也会有洛阳纸贵这样子的一个
成语
这样出来。这些都是历史上跟印刷技术或者是出版业的兴盛有关的一个故事啦。
这么多有趣的故事也吸引老师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还有很多很新的跟印刷出版业的专业可以学习的。光我们去买一本书或是去认识纸，现代啦就完全认识不完了。
对, 对，
光纸啦
对了，光纸哈，纸不管是有压光的没有压光的，有涂布的没有涂布的，然后各位知不知道纸张的颜色不同会影响到印在纸张上面图案色彩的再现的不同。那这个时候在物理上光学上就会有那个色彩理论出来，所以我们当年当学生的时候苦不堪言，还要用那个微积分去算那个色彩复制的方程式。可是现在读者拿起来就可以享受这样的彩色而已。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分享的是， 各位认为开印刷厂是简单的事情还是困难的事情？
困难吧。
各位猜猜看，认为开一家印刷厂要多少的投资额？
哦，不敢想哎。
如果能够要像样的，可以做比较正常的营运的，可能起码的投资额都要500万到1000万美金之间。
美金？
那个是起跳价 ，US dollar。
天哪！我昨天去一家影印店，他们有在帮学生印论文，光是他们的机器，光是他们的人员，光是他们那个整个做的流程，我就觉得已经很专业了。
对，那个是一个现代比较流行的，我们讲的，叫做数位印刷 （digital printing）。那全世界第一台商用的数位印刷机是1993年问世的，发展到现在23-24年吧，哦，这个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新的一个时代。以前我们印刷有一个限制，就是我有一个印刷板，然后利用这印刷板把这个内容印刷出来，所以每一本都会一样。可是它有一个最起跳的一个需求，就是我要有一个固定的量。可是现在数位印刷，你要一本我都可以给你，
哇，
那变化就非常非常方便了，所以可以印论文。我是刘老师，工作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证明自我、拥抱热情、让自己热情能够展现，而且能够对别人好的一种方式。因为透过工作，别人可以看到你的努力以外，你也可以有机会告诉你的同事或者是后辈，透过工作可以获得喜乐与满足，尤其是这个工作如果跟上帝的工作有关、爱人的工作有关的话，这是我的体会。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佳美邀请到印刷出版业出版人刘老师在节目当中，哇，刘老师真的是经验丰富、学识丰富，有好多好多跟印刷出版的事件啊、故事都可以跟我们谈。但是我们下半段呢，要来听听刘老师自己在印刷出版业的故事。你的甘、你的苦、你的成、你的败。
OK，这个行业是非常吸引人的行业，因为里面的变化非常的多。可是因为变化多，就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压力，所以我们学习的脚步要非常非常快。因为科技的进步带来了以后，就让我们这个行业引进很多的不一样的经营的观念。我们传统认为出版业是不是出版商在经营的？所以我们叫做出版人，因为这是一个散播知识内容的。可是各位知不知道，现代出版业最有效率的经营者，各位猜猜看是什么行业的人进来的？不是出版业，而是来自于资讯工程业，来自于网络通讯业。
哇，
那以前出版人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选题。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内容适合大家知识学习啦等等一些。所以某种程度出版人隐形的有一种权利，是诱导人们的思想走向，
先帮阅听人过滤了
某一个题目的决定。所以某种程度出版人拥有思想走向的一个大权。可是当数位化的科技进来，我们还不要提到手机阅读、平板阅读，我们先讲印刷技术好了。以前上一段我们讲说印刷板所以一个印刷板我用一个板来印出很多很多不同的 copy， 每一个 copy 内容都一样，这需要靠一个印刷板到印刷机上面去把内容印刷出来，这个可以大幅的降低成本。可是当1993年第一台数位印刷商用的数位印刷机出来的时候，我今天电脑排好的页面，我按了一个 enter 就可以从那部印刷机出来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成本可以大幅的降低生产的总成本，可是它单一的一本成本 还是比大量印刷的贵啦，可是总量而言就会大幅的降低，所以就开始兴起了一种全新的经营形态，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出版人。
哇，那所以竞争也蛮激烈的，
对，就会形成出版业本身的一个很大的竞争来源，就是以前我要向出版社买书，可是越来越多人，我自己在家里面，他有很好的学识，然后他的资讯技术、电脑编辑技术，他自己拍照也可能拍得很好，他的电脑绘图啦、插画的能力做得很好了以后，他就自己编辑排版成为一本书，然后透过数位列印的方式自己去申请出版字号，然后就有一个 ISBN， 他在网络上就可以自己卖自己的书，所以就形成了人类的思想越来越多样化，而这个是顾登堡那个时代所无法想象的，这个是现代传统的出版业面临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竞争力量，也让我们觉得很挫折，就是为什么我们选出来的题目消费者不买，原来他们去做他们自己的书了，有没有印刷公司在提供读者自己出版的这种印制服务？有很多。
那老师你怎么定位你自己？
我定位我自己啦，就是可能是比较广义的那种跨领域整合的出版营运的一种 consultant 吧，就是提供策略管理、策略规划的一个部分。我会从比较宏观的层面来看说，出版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因为我们要达到一种内容集结、记录跟释放的一个目的。那内容集结完了、编辑完了以后，我会比较从宏观的角度，是透过大量生产的纸张版本，或者透过一个可以随处释放出去的一种网络平台来释放内容，或者是跟个人出版者合作，成为不同形式的个人出版品，或者是跟展览单位合作，把那内容策划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展览的这种形式，就可以多方面的考虑，所以慢慢慢慢我就逐渐的转向策展人这样子的一个面向，这样的角度出去。
这样在一个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出版人的时代里面，也比较不容易被取代。
某种程度是的，所以我要给收音机前面的年轻听众一个忠固，就是我以前学了很多在那个世代以为没用的东西，我在当学生的时候，或者是老板派我去听一个演讲的时候，以当时的时代来讲，学这个干什么，听这个干什么，短期内跟我的工作都无关啦。可是经过20年、30年以后，我发现当时所学的，我形成一个知识跟能力，慢慢慢慢的，我们所得到的知识是点，可是这些点你如果宏观面点越来越多以后，你就有能力把点串成线，不同的线条串成面的时候，你就可以有能力去从宏观的面上去看一整个行业，看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我就是以前人家说这个你该学，然后我就默默的就把那些学起来，虽然当时心里面会暗暗的说我学这个干什么，可是学会了慢慢累积下来，原来它未来都是有用的。所以建议各位年轻人，现在有机会多学一点，纵使你可能觉得现在没有
关，没有用。那么老师你怎么自我期许在这个印刷出版业未来怎么样继续走下去？
自我期许就是我发现速度变化太快了，你不学太累了，所以有空的时候就多读书然后多读国外发表的期刊啦，然后多读各种产业的讯息啦，多听演讲啦，自己不会的就赶快去看展览啦，问啦，或者是就直接去听他的课啦，或者买他的出版品啦，学习本身就是一个乐趣，这是我自我期许，我想就会学到我眼睛看不到的那一天。
在资讯爆炸的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去选择？
我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是，那个内容、那个价值有没有离开圣经？有没有离开神造人要传递给人最核心的价值？如果这些内容很好，可是这些内容只教你尔虞我诈，只教你在市场上掠夺， 纵使能够赚再多的钱，可是又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或者赔上别人的生命，赔上了别人的喜悦，那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不是我愿意的，所以我自我期许，这是要回到上帝的爱，回到圣经的教导里面。
哇，这两次听了刘老师精彩的分享，开始对印刷出版业有新的认识跟体会。那么最后我们请刘老师给我们年轻的工作人一些勉励好吗？
也不敢说什么勉励啦，应该分享啦。我会觉得年轻人保有热情，然后虽然你不知道现在做这件事有什么用，可你知道将来会有用。就好像上帝带领我们，我们当时不知道那个爱对我们有什么价值，可是事后都可以看到神的爱有价值一样，你就是去走它，这样就好了。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授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liangyou.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人生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
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liangyou.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人生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